我们以愿意用爱啊去回应他的邀请。好，我们一起献上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再一次以苹果树唤醒我们，以葡萄干来医治我们，用你的属天的智慧和恩宠点燃我们爱你的心，服侍你的心智。主啊，你的爱超越一切，你的爱洪水不能熄灭，江河不能冲走。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一生当中经历了你无数的造访，无数的邀请。主啊，我们也愿意回应你这份召叫和使命。主啊，求你今天也特别降在我们的平台上，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感受到那满满的爱。主啊，更求你降下新鲜的启示。当我每一次宣言的时候，主啊，我都需要你恩宠的扶助。我不是在讲一篇理论，也不是在讲一篇道理，而是在诉说着你和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主啊，愿你的圣神运行到我们中间，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教导我们。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信赖你。我们也需要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同行。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已经是雅各的第四天啊，那我们也要打开我们雅各的第四章啊。那么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郎啊，肯定了新娘的所有的付出，肯定了她所有的美啊，从头到脚啊，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啊、她的嘴啊、她的脖子啊、她的乳房等等等等，由身体的美来赞美她的灵魂的美，从外到里，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啊，从脚到头。那这样一个美丽的新娘，她如何去爱耶稣基督呢？今天我们就来讲基督和新娘我们之间的爱，也愿我们每个人也都回应这份爱。那我邀请大家打开我们的雅歌诗歌版圣经第四章1058页，我们要看第9节到第15节。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共享我所总结的幻灯片。好，大家可以看到吗？如果看之后呢，给我一个回应就新娘的爱慕之歌，新郎的爱慕之歌可以看到。好，感谢天主。那我们先来读一读今天的这个经文。新郎说呀，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夺得了我的心，你一回顾呢，你项链上有一颗珍珠，夺得了我的心然后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的爱甜如美酒胜于美酒，你的香液芬芳四射超越一切的香料。我的新娘，你的嘴唇流奶流蜜你的衣服发散的芬芳，你看连着这三节包括第12节、15节、13、14，都提到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和新娘的关系不单单有爱情，更有亲情。亲情就是哥哥妹妹一家人的情感。那这样的一种关系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你和你丈夫、妻子关系应该是兄妹关系，有亲情、有爱情更有友情。两个人像闺蜜一样像朋友一样，像知心好友一样这样还用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关系。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也把我们当成他的妹妹当成他的弟弟。 所以你看，在新约啊，无论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尔谷福音，有一次啊，耶稣这个正在讲道啊，他的母亲玛利亚带着他的弟兄都来找耶稣了啊，然后有个人说：“哎，耶稣，耶稣，你先停会儿再讲，你不要再讲了，你的妈妈、你的弟兄姐妹来了。”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啊，耶稣说呀，在这边听道理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也跟你们说啊，谁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呢？就是你啊，你在这里听道理，你在这里愿意承行天父的旨意，你愿意回应他这份爱，你就是他的妹妹，你就是他的弟弟啊，你就是他的新娘啊。好，这是这个总体来看这个这几节哈。下面呢，我们要一节节的来看啊具体这个内容。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九节。第九节说呀，我的妹妹，我的新娘啊，我的爱卿，我的佳丽，以前是爱卿和佳丽，从第四章呢就开始进入这个妹妹啊妹妹的关系了。夺得了我的心啊，夺得了基督的心，我们凭着什么能够夺得基督的心呢？基督拥有全世界，地上天上所有都是他的，我们值得他去爱我们吗？哎，我们不要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夺得他的心？那么我有总结了几下几点。第一啊，就是我们灵魂本身，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啊，每个人都是天主所爱的，因为他爱我们才创造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好啊，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做了什么非常伟大的一些事业啊，他才爱我们，就因为我们灵魂本身啊，就好像啊，我们呢做父母的哈，你们做父母的，你的儿女哈，他不管他好还是不好，你都爱他。比如说在我们教区有一个母亲啊，生了一对双胞胎，这双胞胎呢患了同样的病啊，都是那种啊弱智啊，那就在圣更上说。就是傻子了，即使是那样，他母亲也爱他们啊，给他们洗澡，给他们喂他们饭啊，给他们做他能做的一切，是不是这样做了就他们就会改变了，然后他们就病就好了？不是，带着一种没有希望的一种做法，因为即使这样做他们还不会好，还是这样去做啊，在没有希望中还去爱他们啊，就因为他是我亲生的啊！你看，这就是一个母爱啊，母亲的爱，在感动着千人的灵魂。所以，当这位妈妈带着这个两个孩子去进教堂的时候，感动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没有理由去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不聪明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理由。因为这个母亲在没有希望当中还去爱着两个孩子，那几乎 99% 的家庭啊，孩子都还是不错的啊，有的可能学习不那么好，或有些不那么听话，但是你要向着这个母亲去爱他。所以这个灵魂本身就因为天主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他肖像，他就爱我们。好，这第一个啊灵魂。第二个呢，我们凭什么夺得基督的心呢？也许啊，就是我们心中那份小小的渴慕，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他啊，我们愿意去侍奉他。也许我们做的不很好啊，但是只要我愿意，天主就欣赏我们。那么一点点的爱，就好像耶稣说：“你们有芥菜子大的信德，就一点信的像芥菜子一样，就可以移山，就可以把一棵无花果树移到海里头，就会产生奇迹啊！”真的是。天主看到我们一点点的付出就喜悦，就好像你过生日的时候啊，你的孩子或你的幼儿园的你的女儿啊，给你叠了一个小礼物啊，做了一个可能很不值钱的一个小礼物，但是你看到就非常的开心，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份爱啊，这是天主爱我们的原因。那还有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的祈祷啊，或者说我们的渴慕，都会引起天主的注意。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也对你产生肯定啊，我也跟你说，只要你来，只要你愿意学习啊，你愿意为他摆上自己， 哪怕你不能做什么大的事业，一点点的心愿，天主都看得见。我记得有一位啊、有一位美国的教授啊，这个教授呢，他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可是他是个中国人。有一次呢，他已经大学毕业啊，教授已经拿了学位了，准备回国的，就是在没事的时候呢，就进了一个教堂啊，在教堂时候正好有一个神父在讲道啊，他讲的就是道讲的很好，然后讲完道之后就是说谁受感动啊，谁愿意信耶稣啊，请举一下手。这个博士就这样，我是个博士，我觉得我要是举手是显得我太什么，太容易被劝勉了哈、啊，所以他没有公开举手啊，就在那桌子底下啊，就举了一下这个小拇指啊，就是举了一点点，就没有举出来，就这一小小的动作被天主看见了，天主从他心中看到他愿信主，他愿去服侍天主。后来回到中国，就加入教会，就开始传福音，帮助了很多的人啊！你看，一点点的心愿就让天主喜悦。今天你有一点点的渴慕啊，你愿意奉献的心智，天主都欣赏你。有一位老太太呀、啊，都已经78岁了啊，她来找我说：“神父，我愿意传福音。”我说：“你都这么大了，你能做什么呀？”他就表现他的心智，他说：“神父，我现在虽然老了啊，我不能就像一棵树一样，我不能做那个栋梁啊，不能做那个很关键的那个作用，但是如果是个碎屑的话，我是个烂木头的话，把我放在那火里头还能够增加一点点热量啊，哪怕我就是已经朽坏的木头了，没有什么大用处了，我还有点小用处，我愿意为天主燃烧我自己。”像我看到之后，我就自己都感动。我说，一位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都愿为耶稣燃烧自己的生命。我现在还年轻啊，30多岁、40多岁，更要把我的生命去为天主而燃烧啊！这就是一个新娘的一种心智。我也希望你啊，这样来去侍奉这位天主啊。好，这就是你项链上那颗珍珠，那颗爱的心。我们看这个。接下来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这个第15章啊1到10节啊，也是有一只羊迷失了，天主就要寻找它啊，有一个人丢了一个打码，一个小项链，一个珠子，这个女人就要寻找它，这个打码就是你，这只羊就是你啊，他爱你。好，我们看第10节啊，为什么要寻找他呢？啊，为什么要这个那么在乎他呢？这个新郎再次肯定新娘的爱。第10节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的爱福多么甘甜啊！你的爱甜如美酒。”三次肯定，你的芬芳超越一切香料，就是哪怕你有一点点爱。天主就给你更大的肯定，哇，你做得非常好，哇，我很爱你啊！可能你有很多的钱，你奉献了一点点，天主欣赏你；可能你有很多的智慧，你只有一次去传福音，天主就肯定你啊！也许你唱了一首歌，还唱的旁调，天主都欣赏你。只要你怀着爱去做一点点事情，天主就说你的爱甜如美酒啊！这是天主对人极大的肯定了，因为这样的肯定呢，就鼓励我们啊，继续去奉献自己啊，为他而活。好，你看，还有特别是你的香液超越一切香料啊，就是我们身上所发散出来的那种芳香，那种爱的表达，那种比如说那份喜悦啊，或你什么都不会做，那份陪伴啊，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有些人患病了，我们去看望他。啊，去跟他说几句话，那份陪伴，那份你散发的香气，超越一切啊，比那个祈祷更美啊。所以你看，这是天主对我们这份肯定。好，这是第10节，那我们看第11节，他这个爱的付出，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口啊，这新娘的口，说啊，你的嘴唇啊。滴流纯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就是说这位心腹啊，这位基督的新娘，她除了有爱的奉献，她还会歌唱，会赞美，会传扬福音，她的口里面所发出来的都是美的、好的、上档次的，就很会去说话。那我每天啊，特别是这个传道员或讲福音的人，都自己来的，我也祝圣我的口啊，愿我的口中所讲的话语都流奶流蜜啊，都让你们感觉高兴，感觉喜悦。求天来祝圣啊我的话语。那我希望每个新娘啊，就是你啊，都能够去赞美他，去宣讲啊，去光荣天主的圣名，去说好听的话啊，去说那个荣耀天主的话，让你的口中啊流奶流蜜。如果你愿意站在这个侍奉的讲台上啊，你去传福音，你去给别人讲道啊，更能够光荣天主啊。因此你看这个心腹的口啊，就是祈祷、赞美、讲道、福传，用你的话语去安慰人。如果你在神上有更大渴慕，你可以去追求这个说先知话啊，智慧的言语啊，能够让天主使用你的口啊。但有时候我们的口这个不那么洁净啊，有时候我们在这里讲的很好啊，有时候我也是啊啊，比如说在网络上啊，在讲道里面讲的很好，可能一下那个讲台，那个话语啊，很不自然的，或者就是不经意的就说出一些不好的话语，那我们马上就求天主来宽恕啊，洁净我们的话语啊，愿我们的话能够成为造就人的啊，建树人的。好，那还有这个新娘的衣服啊，她的衣服就是指的新妇的各种美德啊，因为你看在哥弗所书啊、哥罗僧书，保禄劝勉我们，你们要穿上基督为服装啊，就是怜悯、谦卑啊，那不是服从那个圣善啊，用圣善的榜样来啊表达你和天主关系。所以你看心腹的爱、心腹的口，他的各样美德都在散发着馨香。我们作为基督徒就要这样的活着啊，我们是基督新娘啊，走到哪里都是他的新娘啊，来展示出我们独特的基督徒品格。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那从这个第十二节呢到十六节，就提到这位新娘她因着对天主爱所结出的各样美果啊。新郎再次肯定新娘的生命如同一个花园啊，不光有外在的美，她内在的那个花园还散发出各样的果实啊。她说呀，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是一座花园，这个三种花园啊，关闭的花园、封闭的花园、关锁的花园啊。然后呢在这个花园里面有各种啊这个奇香异果啊，一共是九种啊，这个凤仙、玫瑰、甘松、番松、丁香、肉桂、乳香树啊、末料、如晦等等，一共九种。这九种呢正好是象征着圣神的九个果实啊，一会儿跟你们讲啊。并且这个花园呢里面还有个活水泉啊，去灌溉这个新娘的生命。这个活水泉呢就是圣神的恩惠了啊。好，我们这个从那个总体上来看，我们来看的细看啊。好，我们看的细看第四章的十二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也邀请你打开啊。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呢？我的妹妹啊，我的良人啊，我的心腹，你是一座花园。这个花园呢三道锁啊，是关闭、关锁还有封着的一个花园啊。我那次我就问一位弟兄姐妹，我说一座花园为什么要关啊，又锁还有封呢？哎，这里面有三道门啊，这种关闭、关锁、封锁象征的这个新娘她的爱、她的心直向天主开放，没有人可以打开的啊，任何人都夺得不了她的心的。就好像保禄一样，保禄说自从我属于基督之后，我自己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的都变得不重要，也都无法渗透我的心。就好像一个找到自己真爱的女孩子一样啊，当她认识了一位男朋友啊，或她的这个丈夫之后，其他的任何男人再也进不了她的心 啊，当一个弟兄啊，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之后，只有她是他的唯一啊，其他女人都进不了他的心。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作为基督的新娘啊，如果我们的灵性生命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任何事情、任何人间的爱，或者人间这些财富、名誉、地位，都应该进不了你的心，都打不开你的心门。只有耶稣有钥匙，只有他可以啊，开启你的心，打开你的心门。你看那些啊，圣人圣女啊，你看那些这个完全爱基督的人，是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我们现在还在世上生活，可能我们目前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啊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就像那个圣女大德兰写那个七宝楼台一样啊，七重住所，一层二层，你上到最高层的时候，再没有人可以进入你的心啊，只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属于他，他属于你啊，这是那种纯洁的爱。圣善的爱。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三道锁啊，好，这三道锁呢也象征着只有圣父、圣子、圣神啊可以打开你的心。好，那么在比如说在末世录啊第三章第七就说了啊，给这个菲拉达菲啊这个教会啊所写的说啊，这个说的说什么呢？说那掌管啊，这个大卫钥匙的，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开，只有他能关啊！愿耶稣基督也成为你啊那把钥匙。好，那么那这座花园里面有什么呢？哎，这座花园里面有各样的啊争吵啊，各样的这个各样的这个。玫瑰呀、啊、果木啊，一共是九个哈，一共是九个，就是这个十六元的生命，因此我们称为啊第三木啊，第三木就是这个啊，我们称为这个十六元的爱啊，因为你看在这个第十三节说呀，你涂了芬芳啊，形成了一个十六元，我们称为第三木啊，叫这个十六元之爱啊，因为在这里面呢，新娘邀请着新郎来享受他这份啊这个爱。好，我们看看这九种果实，九种果实都有什么哈？第一个是凤仙啊，第二是玫瑰啊，第三是甘松，第四番红、丁香、肉桂、没药树啊、乳香树、没药树和芦荟，一共是九个。提到这九个呢？你能否想到啊，圣城的九种果实啊，在这个加拉达书啊，加拉达书这个第五章的22、23节，一个充满圣神的人啊，他的生命所结出的美果也正好是九样啊，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那不管你的这个新娘的花园开什么啊，今天愿你内心的花园，你生命的花园当中开放这九种果实，无论你到哪里，你都去实践爱，把和平、把喜乐啊带给身边的人，就好像我们著名的圣人方济各导师一样啊，和平工具啊，在有黑暗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光明啊，在有恨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宽恕啊，在那些不自由的地方让我们撒播这个自由啊，你看那个导词里面一起展示出那个爱的生命，那种新娘的生命，这个方济各就是像这样的去爱天主，希望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去爱天主，你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喜乐啊，你到哪里哪里就有平安啊，就有这个节制啊，就有和睦，就有合一。好啊，这是我们充满圣神的生命啊所带下的九种果实。好，为什么能有这九种果实呢？就是在这个花园里面呢，有一个活水泉，就是圣神的各样恩惠。 圣神的不断浇灌。当我们有了这个圣神之后，才能让果子长得越来越好。所以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38-39节说，凡信从我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天主说这话，耶稣说这话，就是指那些人将要领受的圣神。一个被圣神充满的人，就会在圣诞里下不断的接触这些果实，今天接，明天接，永远去接，因为圣神在我们心中。那因此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啊，渴慕圣神恩惠啊，每天和圣神建立一份好的关系啊。有一本书叫做圣神早安，就是你除了向天父祈祷外啊，向耶稣祈祷外，你更向圣神祈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天父讲的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每次念天父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我们的天父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比较多啊，比如耶稣是全能的啊，耶稣为我们受苦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慈悲的，可能向耶稣祈祷也比较多，对圣神呢就可能比较忽略。那如果我们在场的人领受过圣神会方言的话，我邀请你每天多向圣神祈祷你可以用方言祈祷，你每天有10分的时间，你来操练和圣神对话让圣神成为你的朋友住在你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圣神的宫殿，他本身就在我们的里面了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忽略他，今天让我们重新来注重和圣神的那份密切关系，那么你的生命将流出活水的江河，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将释放出各样的花朵好，这是新年如花园的生命。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16节了16节这一节非常有意思，说呀，北风吹来，南风吹来，吹向我的花园，好让它的芳香四溢你看南风吹，北风吹，这里面很有象征意义了。北风呢就象征着这个北风都是冷啊，比较这个，比如像我们北方啊，一过北风的时候就会比较寒冷，然后呢就要穿棉袄了，这象征着圣神，风都是来自圣神象征圣神的管教、考验、磨练。那南风呢就比较暖和然后呢感觉到比较温暖就象征圣神的带领、圣神的安慰、圣神的恩宠。那在我们一生当中需要北风也需要南风，如果光吹北风的话，我们会冻得受不了甚至生命可能会冷冻冬眠。如果光吹南风的话，那我们可能天天活在恩宠当中，也会变得骄傲自满所以你看这个南风吹，北风吹，有考验也有恩宠有磨练也有安慰好让我们的生命不偏左不偏右，走在他的恩宠当中所以你看这个是北风有北风的好处，考验有考验的好处圣神的带领也有这样的好处让我们平衡的走在天主的生命当中。从唯我以前是以我为主我好为我好我就需要我需要天主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现在我愿意去为主被圣神带领去为主来去服务，让我的爱人走进我的花园，让他来造就我的生命他对我好的求他赐给我也许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愿意怀着信的来接受它所以在一生当中可能你也要经历一些北风但是我们相信天主每一次的考验和磨练都有它的美意，好让我们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实这是这个北风南风好，我们再往下看第17节没有第17节然后呢就开进入第5章第1节了第5章第1节就成为这个第3幕的总结了，然后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我进入了个花园我接受你的邀请，我也会在这个花园里面采我的蜂蜜吃我的蜂蜜我的奶， 因此呢，有人说呀，这个你看，新郎新娘接受了新娘的邀请，然后两个人爱情的合一。因此有人说，这五章一节呀，是整个全书的高峰啊，是这个爱情的圆满啊和这个合一啊，这是五章的一节。因为基督啊，新郎进了这个花园，采了蜂蜜，也吃了这个奶，并且不但自己吃啊，他还邀请啊更多人来吃。那我们通过这一节呢，如果我们就是从这个创世到永恒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是天父对耶稣的爱啊，这是我的默想啊，这是在永恒当中所写的这一部雅各。因着天父对耶稣的爱，他们共发这个圣神呢，产生了这个蜂蜜和奶啊，就是天父进入了耶稣的花园啊，耶稣呢就愿意去回应天父的这份爱，发起了圣神的这个奶和蜜。所以因此呢，你看在第五章的一节的后半节啊，就第二部分说，我的朋友，请你们来吃，请你们来喝，我亲爱的啊，请你们来痛饮。这是天父对大众向耶稣的邀请啊！你看这两幅图画啊，这个好像天父在摆设盛宴，天父呢希望更多人来领受这个奶和蜜啊，从耶稣这里流出的奶和蜜。你看耶稣这里说呀，就说你们来喝免费的奶，这个免费的酒啊，这是圣神庆祝啊。所以你看这个五章一节说，我进了我的花园，我采了蜂蜜，我吃了这个奶，就好像天父进了耶稣生命当中，拿走了耶稣的血和肉啊，拿着他灵魂一样，采了蜂蜜嘛，你要采啊，你要拔出来的，让他生那个花本来在树上长着，你拔出来了，生命断了，吃了那个蜂蜜，把蜂蜜拿走了，这是蜂蜜他一生的成果呀，这蜜蜂一生的成果都被拿走了。这是指的天父欣赏了接受了基督的祭献啊，我们从永恒里来看这一节啊，这是我的这个理解啊，这是也是我从默想中的领受啊，如果你能接受的啊，你来接受。好，这是从永恒里来看这一节经文啊，因为它是整个全书的高峰。因为很多人说雅各呀就是新约中的末世录啊，天父对我们的邀请，亲爱的，你们来痛饮来吃。因此呢，这是一种爱情的分享。如果光是新郎和新娘的话，这是独特的啊，这个新郎吃了新娘，不能让其他人都来吃新娘啊，都来喝新娘的酒啊，这是一种天父的邀请。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圣神的恩惠啊，第四幕啊，爱情的试探和巩固。那么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啊，第五章的二节到六章四节啊。好，每一幕呢都是以新娘睡觉结束啊，以新郎到来开始。那么这里也是这样子，你看新娘又睡了，五章二节说，我身虽睡，我心却醒，听，我爱人又来了，又在敲门啊。你看每一幕新郎都在敲门，然后呢新郎什么时候来的呢？说呀，我的妹妹，我的完人，请给我开门，我的头上满了露水啊，我的发辫满了露珠。那好像预示就是新郎半夜就开始来了啊，因为在那个露水是在早上大概是三四点钟就是降下来那个露水的，所以在新娘还没醒之前，新郎已经来了。那么这是新郎到来时间。因此呢，因着这一句话呢，那很多弟兄姐妹啊都是早上祈祷啊，就是三点钟四点钟起来祈祷，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啊正在敲我们的门啊。好，那这位新娘有没有给他开门呢？哎，我们看五章的三节四节啊，我们可以看，先看这五章三节四节啊，因为他说，新娘说呀，我已经脱下长衣了，我不能再穿了，我已经洗了脚了，不能再污了，好像我没法去下地开门一样。 然后呢，这个新郎呢就把手啊伸进去去开那个门，因为新娘没开，新郎要去开。可是呢，新郎去摸了门栓却没有开，为什么？因为希望新娘自动把门可以打开啊。这是整个的这个结构。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章节啊。好，我们看这个五章的二节，说啊，我的妹妹，我的新娘，请给我开门。基督在敲门，他什么时候来呢？他也许是半夜已经来了啊，也许是早上，也许呢是随时来啊，他随时都会来。那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耶稣的到来？因为他到来呢，还带着这个水呀、啊，这提到这个水也是圣城的标记啊。你看露水啊，活水、露珠，珍贵的那些结晶啊，都会带给我们。他这个满来露水，一方面是象征早晨啊，更是象征着天父给我们各样的礼物。在早晨你来，你看在旧约当中啊，出谷记、户籍记、勒未记，有没有看到那个玛纳就在早晨拾取的，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要在太阳没出来之前来领受属天的玛纳。那今天我也劝勉大家，要早睡早起啊，早点起来啊，去领受天主给我们的启示啊，在默想当中你去认识这位天主，这位新郎。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然后呢，这位新娘却迟延了，迟钝了。她说，我已经脱下长衣，我已经洗了脚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脱下长衣就好像说我已经休息了，我已经洗了脚了，就洗了手，我已经下班了。好像现在呢，我不愿意再去回应他的邀请了啊，就这种疏忽也是新娘的自我设限。那作为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没有下班的时候啊，没有休息的时候，你无论是早晨还是晚上啊，你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你都应该随时向基督开放，随时回应他的邀请。因为有时候天主邀请是在不经意当中，可能你正在洗澡，天主来了，或者你正在上厕所，或者你正在接电话，天主突然敲你的心门。你看我有很多这个灵感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圣经讲道的灵感，哎，比如说在看电视，哎，突然看到一个画面，哎，原来和咱们圣经是有那么样相关的。天主给我们的感动和启示就这样的奥妙。你看旧约中很多的先知，他们看到一个锅啊，我看到一棵树，我看到一个突然那个图像，就会感到是天主在对他们说话，借那个图像那个标记来表达天主心意。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的灵眼要随时睁开的啊，随时准备好耶稣到来。他可能给我们随时的这个邀请，比如说你正在吃饭，就让你放下筷子去做一个祈祷。可能你正在这个洗脸什么东西，突然说让你跪下来。那有一次我在一个教友家庭当中啊，做弥撒，因为那是疫情嘛，然后也没法这个在教堂里面做。然后做完弥撒呢，那教跟我说，神父我们和你念三遍圣母经嘛。我说可以啊，叫我为神父念经。我说行，咱们开始念吧。念了第一遍圣母经刚念完，我就感觉要让我跪下来，刚做完弥撒，记忆还没脱啊，我觉得跪下来不好意思吧，跪在教跟前啊，但是我还是勉强自己跪了。又念第二遍圣母经啊，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种，刚念完要感觉要趴在地上，我还穿着记忆啊，我就趴在地上，那个教家里都那个地板也不是很干净，但是我还是啊勉强自己趴下了。当念完第三遍的时候，圣神就开始充满整个房屋，每个人都被圣神充满。哇，真的是天主的恩宠啊。如果我没有送着那个圣神的感动，我没有跪下来，没有趴下，可能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随时准备圣神的到来啊，天主的造访。不脱长衣的时候他就来， 啊，你即使脱了胎，也可能会来啊，你洗了脚了，他都会来啊，所以不要和自己设限，随时随地迎接他的到来啊。这是这个五章的这个三节。好，我们看五章的四节，然后新郎呢就从那个门孔当中啊去想开门，这个新郎新娘呢已经看到了这个新郎的手啊，就是已经看到耶稣的主动，但是耶稣却没有开，他看到了新郎耶稣的这个热情和行动，可是呢他却新郎却等待着新娘的回应。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天主不停在邀请我们，他还是给我们自由，我们即使感到很多的爱，如果我们不回应的话，他还是尊重我们的自由啊。我们是否愿意传福音啊？是否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自由还在我们这里啊，他非常的尊重我们。因此在很多神学家哲学家就说呀，天主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无论天主多么爱你，你是否愿意回应他呢，还是你自己说了算，他不勉强你，他可以伸手去拉你，你是否愿意去拉住他的手呢？愿我们每个人啊，向接下来这个新娘学习哈。好，那个这个新娘说呀，你看这边的图片很有意思啊，说当我和我爱人去开门的时候啊，这个新娘终于起来了，去开门的时候呢，她一摸门栓，这个新娘的手呢就滴下了墨药，并且是滴下了纯正的墨药。这什么意思呢？这关键在这个门上啊，因为新郎先摸了这个门啊，这个新郎一摸这个门呢他没有开，当新郎去摸新娘去摸这个门的时候呢，就产生了恩宠的效果，这个门成了一个恩宠的媒介。这个门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哎，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讲啊。就你看这个开门摸门就滴下这个墨药，这个门变得很重要了。这门是什么呢？哎，我们看这个开门的新娘，然后专门捡了这个门。你看通过若望福音第十章的第九节说，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啊，谁接近我，谁通过我就能得永生，找到牧场，可以进可以出啊，这是原话。这个门呢更是入门圣事，我们去接受入门圣事，就领受圣洗坚贞圣体，那我们就接受领受的恩膏。你看这个，你领圣洗领坚贞，你领圣体，你去触摸那个门啊，触摸那个圣事就得恩宠。这个门呢就是教会啊，是教会的门，这个门更是一个圣地，一个圣物，或者一个圣人。比如说对我们神父来说就是圣事了，我们神父通过圣事让教友接触到基督，那通过比如说我们还神父接着副手啊，我们的手也可以滴下蜜啊。你看这个新娘的手啊，一摸这个门就滴下了蜜啊，墨药。我们神父也是这样，我们神父跟别人副手，我们的手呢也通过圣事滴下医治的墨药啊。记得这个比如说中福圣事啊，告诫圣事啊，给别人副手赦罪，我们所有滴下这个赦罪的恩赐。有时候在特会当中给每个教副手，每个教的生命都改变，也可以滴下命。所以你看我们手都被祝圣了啊。哎，有些人比如说教友们啊，也是通过对圣地的触摸，对圣像的触摸，也感受到天主啊特别的恩宠啊，那个圣像成为那个门。我看很多教友啊，这个不能来教堂，家里有个十字架啊，我家里有一个圣像，去摸一摸就得到天主祝福啊。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们那有个教友呢喜欢打麻将啊，然后呢没事就打打麻将，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因为经常打麻将啊，用那个手去摸那个牌，所以后来他的手呢就犯病了啊，然后 这个他的手啊，就这种枯萎犯病了。然后呢，他就觉得是天主在对他一个管教啊，或者是警告和处罚吧。后来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打麻将，然后呢，每天呢去伸开手啊，去触摸圣像。他的这个脑梗塞哈，然后呢，那个手就成这样子了啊。我们都见过那个得脑梗塞的，他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手就瘫痪了。后来他一直去伸开手摸那个圣像，当他一直去努力去摸圣像的时候呢，哎，他那个天主就医治了他那个手，他那个肌肉啊、神经啊又恢复了，又不断恢复了。你看那个圣像就成为他那个门，让他滴下这个恩宠的墨药啊。好，那讲到这里啊，我们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来看新娘，当她打开门的时候，是否能够啊看见耶稣基督啊，看到他所爱的。我们在这里啊，休息啊10分钟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放一些轻音乐啊，好，让我们做一个调整和休息啊，马上回来。